各位在網上參加崇拜的朋友平安。今天是聖靈降臨主日，有一個事情相信大家沒有懷疑，但我就很懷疑到的，就是我已經第四次在聖靈降臨主日講道。聖靈降臨主日的經文一定是《使徒行傳》第二章1-21節的。聖誕節的經文都還有得輪替，因為有幾卷福音書，但聖靈降臨主日的經文就沒得輪替的。我在這裡施殺，如果不重複之前那三次的講道內容，我還有什麼可以講呢？當在這裡想的時候，我懷疑到原來聖靈降臨日的中文和英文名是不同的。中文是聖靈降臨主日，英文呢就是 Day of Pentecost。然後我就在這裡想，咦，為什麼會有不同呢？ Day of Pentecost 即是第五十日，第五十日原來有兩種意義的。第一種意義就是指耶穌基督復活之後的第五十日，第二種意義就是《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講的五旬節。我們試試看《使徒行傳》第二章今天的經課，第二章第一節說，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這裡提到五旬節，就即是 Day of Pentecost， 是講緊嗰個事件發生嘅日期嚟嘅，嗰個日子。然之後第二節開始就話，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出別國的話來。这个就是那个事件，就是第二至第四节就是讲紧那一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情况。所以可以由此见到，英文名是讲紧那个日期，而中文名就是提示紧那个事情，那个事件。如果这样讲法的话，你会留意到今天的题目从五旬节到圣灵降临日，其實是有點誤導的。因為這個題目假設緊五旬節和聖靈降臨日是有個間距，但其實是同一日來的，是沒有間距的。不過這樣，在時間上日期上沒有間距，又不代表在意義上沒有間距的。在意義上呢，可能是有差距的。大家知道呢，五旬節其實是一個歷史相當悠久的猶太人的節日來的，它有它本來的起源，有它的意義，有它的過節的禮儀。對基督徒來說，五旬節，譬如我們有教會叫做五旬節會，它的意義應該不關猶太人的五旬節事的，應該是關聖靈降臨日事。所以對基督徒來說，五旬節其實就是聖靈降臨。但是你試想想，對猶太教的朋友來說，五旬節仍然是五旬節。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五旬節和聖靈降臨節或者聖靈降臨日，其實都是一件遠古的事件來的。一個遠古的事件，一個遠古的節日，它怎樣在不同的年代仍然有意義，他怎樣將這個遠古的節日在一個現代的狀態底下來到活化它呢？這個情況是值得我們和猶太教的朋友去互相參考和互相啟發的。今天我想試試用這個五旬節作為一個背景，用猶太教的朋友他怎樣活化五旬節作為一個啟迪，來到去看今天這幾段經文，聖靈降臨節或者聖靈降臨日又對我們今天基督徒有什麼啟發或者有什麼意義呢？第一，聖靈降臨節可以是一個提示我們去培養一個感恩的節日來的。為什麼這樣說呢？五旬節的起源經文是來自《申命記》16章9-11節， 嗰度呢一三節經文咁樣講，佢話你要計算七個七日，從你用镰刀開始收割庄稼時算起，一共七個七日。你要向耶和華你的神守七七節，按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獻上你手裏的甘心祭。你和你的兒女仆婢以及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在你中間寄居的孤兒寡婦，都要在那裏耶和華你神揀選作為他名居所的地方，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獻祭歡樂。他的起源是經過七七四十九日之後，猶太人就慶祝豐收，其實是收割，所以又叫七七節。在農業社會，其實豐收是一件很值得感恩和慶祝的事情的，所以他們在那天就來到去將初熟的果子獻上給上帝，就作為一個感恩。但是你試想一下，猶太教的朋友今天還有多少人呢？是在農耕社會裏面的。那於是呢，如果你是拉比，你怎樣教導民眾來到去繼續遵守五旬節呢？他們有一個這樣的做法，就是呢，其實就算不是生活在農業社會，我們仍然是享用緊農作物的，是不是？當我們享用緊農作物的時候呢，我們是不是仍然值得為我們享用的農作物來到去感恩呢？於是呢，他們在五旬節呢，如果有的話就拿著大麥小麥，如果沒有的話呢，就拿著大麥小麥的製品，即例如麵條，就來到去過這個節。為什麼呢？就是提示緊自己，這些是上帝所賜予的。雖然今天的工作不再是耕種，不再看著它成長，不再是收割，但是擁有緊呢一啲，享用緊呢一啲，都仍然係上帝恩典嚟嘅。所以呢，仍然係可以咁樣去到過呢個節日，紀念呢個節日。今日當我哋去過聖靈降臨節嘅時候，我哋有冇懷疑得到我哋可以點樣去喺呢個節日裏面有一個感恩嘅心呢？咁或者呢，我哋都未必会重复当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状况，或者有些人仍然有这样的期望，又或者有些人仍然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又怎样呢？没有的话，圣灵降临节关不关我事呢？就正如今日不少犹太教的朋友都不再是做农业工作，不再收割，但仍然可以为了收割以至有粮食这回事来感恩。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为着有圣灵来到去感恩呢？你会说那即是怎样啊？那我们看看今天诗篇的经课，它怎样提示我们呢？诗篇的经课104篇第24节，它说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血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做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更换为新。诗人将我们呢，将圣灵降临日的认识呢，从使徒行传的场景带回去创造的场景。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创造的场景？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更换为新。你有没有想起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之后呢，大地才出现，万物才出现。万物的出现其实是跟圣灵有关的。在圣餐里面，你记不记得呢，最后那个祷告是怎样讲的？最恩慈的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美丽的大地和海洋，丰裕的高山， 平原和江河，歌唱的小鸟，可爱的花朵，为这些美好的赏赐，我们赞美你。我们每一次圣餐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确认的。这个祷告回应着诗篇104篇24节，刚才读过说，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有没有发现原来呢，遍地的丰富呢，是跟圣灵有关的，圣灵参与在创造的里面。第104篇24节继续说，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收回他们的气，那个气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读诗篇第二篇，创世的第一篇第二节，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灵那个字来的。原来圣灵不单参与在创造万物，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万物可以存留呢？万物的存留都在乎圣灵，圣灵收回他的气的时候，万物就归于尘土。当我们望出去的时候，你看见高山，看见树木，看见蓝天白云，看见万物生机蓬勃，就知道圣灵仍然在运行，仍然在支撑住万物。你听到歌唱的小鸟的声音，就提示着我们为了圣灵对万物的护卫保存而感恩。所以就算我们今天在圣灵降临主日，我们没有当日门徒那种经历，其实我们仍然可以为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参与来去感恩。第二，圣灵降临主日提示我们，我们可以藉着圣灵来到进入信仰的真理，在真理上面进心。我们看看犹太人呢，他怎样去将那个五旬节来到去现代活化。以前有圣殿的时候呢，五旬节就当然是去圣殿献祭啦，带着各样的物品去献祭。但是你们都知道圣殿被毁了很久了，是不是？没了圣殿很久了。咁於是五旬節咧失去咗佢好重要嘅意義，失去咗佢嘅重要性，冇任何地方可以俾百姓去再獻祭。再加上咧好多人都唔再務農啦，咁於是咧五旬節咧慢慢咧就失去咗佢喺人民心目中嗰個重要性。眼見呢個希伯來聖經所講嘅節日漸漸失去咗佢嘅重要性，漸漸被忽視。拉比们呢，他怎样做呢？他怎样能够让那些信众再次来到去参与五旬节，再次觉得五旬节是有意义呢？他们教导五旬节不单只是一个农业的节期。拉比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呢，他用象心读韵的计算方法，就推定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至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为止，这段时间刚刚是七个星期，七个七日。咁于是呢，五旬节呢，其实是咩嚟嘅呢？第五十日是咩呢？就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嗰一日。咁于是呢，就将五旬节赐予一个新嘅意义，而且一个新嘅名，就叫做赏赐我们妥拉的时刻。你试下想想，对于犹太教的朋友来讲，妥拉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的，非常重要的经卷，也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说话和吩咐。有什么事情比接受妥拉更为重要呢？或者对他们来讲，有什么事情比接受妥拉更有荣耀呢？所以当拉比们咧将五旬节咁样嚟到去演绎同埋活化嘅时候咧，五旬节喺任何时代嘅犹太教徒嚟讲咧都系有意义。从《使徒行传》嘅记载里边咧，我哋睇到圣灵降临喺使徒身上，赐予咗使徒嗰个行神迹奇事嘅能力。你跟住见到佢哋讲出 别国的说话，然之后下一章他们医治好个瘫子。但是今天就算不是这样样，我们今天的福音经课是提示我们圣灵降临其实可以是有另外一种意义，那种意义呢就类同于拉比将五旬节视为赐予妥拉的日子，那种在信仰上面进心进入的意义。我试试呢看回福音经课，福音经课呢今天福音经课在15章27节那里说呢，你们也要作见证，第15章26节开始，但 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然后呢去到第6章第7节，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其实圣灵的来临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说，对于世界来说，对于门徒来说，当时门徒就是他们赐予了一个神迹的能力，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那个意义不单止是这样，那个意义是叫世界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能你会问，那有什么这么稀奇啊？其实真的很稀奇的，因为呢人是很难呢承认自己是有错有过犯，人是往往是很难做到这回事情的，是很艰难的。嗱，很显浅的例子，如果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学生，他有一科考试考得不好，你问他你这一科做什么考得不好，他会怎么答你啊？通常都会答那科的老师教得不好。他很少会告诉你，其实那科我没什么心机读，或者那科我温书温得很少。那科你去年都考得好的，不就是咯，去年考得好，今年考得不好，就是因为今年的老师教得不好咯。如果当两夫妇在这里闹交的时候呢，即是问你做什么发脾气啊？如果你不是你撩起我的脾气，我怎么会发脾气啊？即是这个是一个不是指责，而是一个普遍的状况来的。如果找到呢都没什么理由可以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万能 key， 就是其实都不是我错，是社会的错。即是我们都会是这样样讲的，或者这样解释的。无论如何，那个结论都是不关我事的，即是不是我错，不关我事。其实不肯承认，是不是不肯承认错误，是不是邪恶呢？或者是不是自私的人先做的事呢？社会心学家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来的，是人类共同的情况来的。有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呢，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中文名亦做错不在我，英文名很长的，英文名解释得清楚一点，他说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就是说是有些事是出错事的，不过不关我事。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 为什么我们会将这些事合理化了它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检视过大量的案例，经过深入的分析，认为这种心理状况不一定是邪恶或者自私，而是跟我们的认知失调有关的。为了回应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况，人就会发挥那种自我辩护的机制，自我辩解的机制，就告诉自己不关我事的，不是我错，所以我可以继续保持那个平衡，即是对我自己认识的平衡。作者认为呢，自我辩护或者自我辩解呢，不是讲大话，不是说谎， 说谎咧系明知自己错，然之后咧都要话自己啱，咁就系说谎。但系自我辩解咧就系我为自己行为去辩护，我认为自己系冇错，或者系我就算唔系啲嘢唔系咁好都好啦，系有理由令到啲嘢唔系咁好嘅，唔系全部关我事或者唔关我事嘅咁。例如咧有一个例子，有一位精明嘅一生精明嘅朋友，佢已经即系进入咗某一个年龄阶段，开始咧即系对啲事情咧可能有啲模糊啊咁。咁咧喺呢个骗子嘅推销底下咧，佢就买咗一张天价嘅保健床垫。最后咧，佢嘅儿子就揭发咗呢一张天价保健床垫咧，其实系一个骗局嚟嘅。咁跟住咧，但系咧嗰位长者咧仍然唔同意儿子嘅睇法，佢认为嗰个人唔系骗子，唔系坏人。咁点解将床垫咁贵啊？佢就解释：既然张床垫咁贵咧，佢一定系有神奇功能嘅。平嗰啲咧系冇神奇功能，呢张咁贵系佢有神奇功能，所以佢咪咁贵咯。咁然之后咧，个儿子再同佢解释：嗱，唔系你冇神奇功能噶咁。佢都仲係話，但係咧嗰個人其實都係出於關心我，所以咧就買呢張墊俾我。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張嘢冇神奇功能都唔定咁。其實係好艱難嘅，因為咧，因為喺我好精明，我係一個精明嘅人，同埋我做咗一件蠢事，呢兩個衝突之間咧，我哋係產生咗一種認知失調，所以我哋本能地咧去為自己辯解。本能地嚟到去解釋。最近咧，我同一個查經小組咧，查羅馬書。喺羅馬書裏邊咧，保羅用咗好多篇幅嚟到談論稱義，即係 justification， 即係頭先講咧 justify。點解我哋會 justify 一啲 foolish belief 啊、bad decision 啊、and harmful hurts 啊？嗰本書嗰個字 justification。保羅用咗好多篇幅嚟到討論呢個事情。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明佢做乜用咁多篇幅讨论嘅事情，但系当我哋去观察下自己，我哋观察下其他人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咧，原来咧 justification 系每一个人嘅需要嚟嘅，因为个个人都喺度 justify 紧自己嘅，其实系基本需要嚟嘅。呢一种基本需要系非常强烈嘅，所以咧，当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咦，哇，原来保罗喺度讲 justification 咧。原来是回应着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种非常基本非常强烈的需要，我们都很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是错的，我们很需要证明自己是值得被重视的而不是被拒绝的，我们很需要证明自己是值得被接纳的。在这个现象出发，罗马书讲称义justification 咧，正正係回應緊一種基本嘅需要嚟嘅。呢一種基本嘅心理需要咧，佢係一種心理需要，佢係一種存在嘅狀態，佢唔能夠用道理嚟到去說服嘅，佢亦都唔能夠咧用權力嚟到去逼屈服嘅。點樣樣先至會有呢種察覺，然之後點樣先至會得到嗰種 justification 咧？就是透过自我的坦然自觉和勇敢地接受自己。究竟我知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呢？我接不接受到，肯不肯承认自己是怎样的呢？保罗自己有这样体会的。他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这样写，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这个体会已经是很深的了。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这个体会又是很深的。而且他够胆承认。跟着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人类的倾向是自我辩护，好像保罗这种这样的自我认识和坦然承认，怎样可能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说，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原来能够在上主面前坦然接受自己，或者坦然地认识自己，实在是有赖圣灵的帮助来的。所以耶稣说，圣灵来临叫人去畏罪畏义，去承认，去自己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是一件如果不是圣灵的话，其实很难做到的事情来的。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继续这样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好像令到我们想起是一个理性上和头脑上的知识，但是华本修订版就译为进入一切真理。那个字的确是有进入的意思的，也都可以是朝向啊，在里面啊，这个字。明白呢，就很容易呢令我们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明到就明白，明不到就没有了。但是进入呢，就令我们去想，咦，谁个带我去进入啊？那位带领者是谁个啊？耶稣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位带领者让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那位带领者是圣灵。如果不是圣灵的话呢，我们仍然在门外。很多信徒都很乐意尽最大的努力，包括努力来到去希望明白神学，希望明白圣经。耶稣说，如果要进入真理，圣灵这位保惠师是不可少。第三，圣灵降临日提示我们，不单止进入真理，进入和上帝亲密的关系里面。我又讲回拉比怎样去活化这个五旬节。有些拉比和犹太的神秘主义者，他再进一步演绎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呢？五旬节就是五十日嘛，第五十日。在这个逾越节开始出埃及这段很长的路，逾越节就是上帝呼唤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即是呼唤你了。然后在这个七七四十九日里面呢，就是一个互相认识的期间，开始培养感情。去到第五十日，就是在西乃山上面颁布陀拉的日子。犹太拉比就说，那一个是上帝和犹太人全婚的日子啊，是上帝和犹太人定终生结婚的日子。于是他将五旬节成为一个人和神上帝之间那一个婚盟那么亲密的日子来的。于是他的意义，五旬节的意义就可以活化了，在任何年代里面都可以有意义和值得纪念。我们看回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又提示緊我哋啲咩呢？咁保罗喺罗马书咁样描述今日嗰个书信经课。保罗喺罗马书，佢话呢第二十六节，佢话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之旨意替圣徒祈求。有没有想过，原来圣灵的角色是帮助我们跟上帝建立一种这么亲密的关系。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提及有一位患癌症的信徒的故事。崇拜结束之后，有一位朋友他就来跟我分享，他说我听的时候心里面很有回响。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都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他说他一述当初知道患病的时候，被告知患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刻是怎样的呢？心情非常混乱，非常混乱。然后呢，前路茫茫，不知道怎样，想到年幼的孩子，更加觉得非常哀伤。他来到圣坛的面前，他祈祷，但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欲语泪先流。不知道呢，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欲语泪先流的状况？ 保罗说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没有言语可以表达得到在那一刻的状态和感受，甚至都不知道求什么。保罗的体会是，正如那位朋友的经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祷。所以那位朋友说，当他经历过这个状况之后，他很感恩，虽然现在还在接受治疗，继续有药物的治疗，但他可以如常生活。他说他很感恩，他很愿意用他余下的生命来到去作见证，告诉人听上帝怎样藉着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在那些时刻里面用说不出的祷告来到去为他祈祷。在一个讨论天人合一的哲学的聚会上面，有一位教授指出，中国哲学无论是哪一门哪一派都追求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就是我们东、新亚书院那个名胜，就是天人合一。他说基督教就没有这种精神了，他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超级存在者，而人呢就是有限的存在者，无限和有限这个相对立非常明显，也都不能逾矩。人的位置只是遵守戒律，旧约和新约都是这些戒律。这个可能都是不少人呢对于基督教的理解，但是呢这个却不是基督教的全部。今天你看了这些经文，无论是耶稣所说的，无论是保罗所说的，你试想想，在无限的上帝和有限的人之间，是不是没有可能有一个契合呢？又或是其实在基督教里面都可以有这一种类似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契合呢？这种契合是有待我们来去体会，也都有待我们来在信仰的路上继续经历，我们互相交流。愿上主帮助我们。